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2月27号星期一，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庄展关注组发起人王建宏表示，任何一场灾难到来的时候，我们更加需要张展这样的人。
所以在任何一场灾难到来的时候，我们更加需要张展这样的人，更加需要有法律知识的人，敢于说真话的人，不为当局所容，但是这是我们唯一能够在灾难横行的时候能够战胜灾难的，仍然是这样一些追求真相的。
香港高校移除六四象征，民主女神像和六四浮雕连夜被消失。
所有的东西的清除呢，都是有一篮子的很明确的一个计划，推进的计划。我认为不是香港中文大学想抹去这个历史，也不是岭南大学的校方，是应该他们受到了不可控制的中共的压力，雕塑上面都有中共暴政镇压民主运动的痕迹，所以说他们的压力是大学是不可抗拒的。
飞上海达美航班途中突然返航，返国中国留学生陷入困境。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2019年底，中国武汉爆发新冠疫情大流行，两年来已经夺走全球超过530万人的生命。而因为冒着生命危险向世界报道武汉新冠病毒疫情而遭到重判的中国公民记者张展，去年12月28号被判处4年监禁，这个周二就整整一年了。人权组织称，张展在2020年5月被捕之后，开始断断续续的绝食，以抗议对他的监禁。张展被束缚、强制喂食，生命垂危。他的近况如何？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张展关注组发起人王建宏女士，介绍相关情况。
王建宏女士，国际特赦组织不久前表示，因报道武汉新冠疫情大流行初期而被判入狱的中国公民记者张展，如果不被紧急释放接受治疗，他将面临死亡的危险。张展近况如何？他的律师家人怎么说的？您了解的情况？
张展最后我们知道他的情况，仍然是11月初，他的家人向外界透露，在11月29号，他们能够得到一个机会，通过视频通话的方式看到的张展的情况非常危急。他的哥哥在给上海监狱管理局的网站上，现在还在公开显示的这个要求给张展保外就医的申请，这个书信里面写得非常的清楚。他的哥哥，就是讲述他母亲看到的张展的情况，就是，相对8月份而言，他的体重变得更轻。那8月份说他体重不到40公斤。10月底看到他体重更轻，已经没有办法自己行走，连头也没有力气抬起来，他的身形完全走样，病入膏肓。他哥哥说他是命悬一线的状态，也就是说张展其实就是濒临死亡。在这个情况下，他的家人就是很悲愤的向外界透露这个消息，在很短的时间内激发了全球极大的关注，包括多家国际人权机构接连发表声明，公开宣布，公开的呼吁中国当局基于人道、基于人性，立即让张展得到紧急救治，立即离开监狱的监禁的环境，得到医疗救治。那这个情况是我们知道的最近的消息。从那之后到现在1个多月以来，我们再没有听到张展家人的消息。张展的哥哥从11月11号左右已经停止更新他的推特，没有办法发声。然后我们已经知道11月5号、6号都有 张展的关注张展的朋友律师朋友们，想要去接触他的家人，想要去关注他们，想要去安慰他们，探望他们，连这个都被阻挡。长沙的谢阳律师和深圳的魏雪萍律师先后都被阻拦，甚至被短期监禁，然后被强行的带回他们老家。所以从这种种的情况看来，就是当局在让张展的病况、病情的进展、他的身心状态，还有监狱是不是在对他灌食，还是有无提供任何基本的医疗救治，这些情况完全都不知道。家人一再说他们已经在向监狱管理局和女子监狱递交了保外就医的申请，至少两次都没有收到回复。他们回答朋友的问话就说没有收到回复。还有张展的律师在十月中旬，那就是两个多月前，就已经提交了到上海女子监狱会见张展的申请，到现在没有回应。他在11月24号到上海去跟上海监狱管理局交涉，也没有被接待。所以说关于张展的现况，我们信息一概不知道，他的生死不明。
那么刚才你也提到，就是包括联合国人权高专以及国际特赦在内的国际组织、美国国务院和其他一些外交使团一再对张展被任意拘留和在拘留期间受到的虐待表示严重的关切。总部设在法国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呢，将2021年的新闻自由勇气奖颁给张展。张展为什么会受到如此多的国际关注？你的看法？
我认为张展他作为一个公民记者到疫区去一线采访，他所展现出的非凡的勇气，还有他被抓起来之后他的决绝的抗争，这些精神是非常令人激励的。那在他之前，这次被抓之前，他也在街头为了声援香港人的抗争几次被拘留，所以他是曾经就已经被拘留被虐待过，那他都没有屈服。所以张展这种坚持真理的信仰，还有他对这个政权清醒的认识，他对这个集权恐怖统治的彻底的否定，他不仅战胜自己的恐惧，也呼吁同胞们不要害怕要为公益发声。所以他的这一些的言论也好，他的把自己的理念付诸实际，不顾付出自己健康自由还有生命的代价，这种精神是非常的令人鼓舞。所以我想张展之所以获得这么大的一个国际性的关注肯定与他被捕的原因是直接相关。张展他是为了揭露疫情真相，揭露这种威权防疫的这种罪恶的真相而被捕的。那到现在为止，目前我们仍然不知道武汉市民有多少人本来可以，若不是当局掩盖真相的话，有多少人本来今天还活着。那么多武汉肺炎受害者家属的声音已经被消失了，他们也处在被维稳当中。那张展他为这些无声者发声，而他被抓捕之后又为了良心的自由，捍卫为人的尊严，拒绝认罪，坚决拒绝认罪他就把牢狱当作战场，拒绝认罪，零口供，拒绝接受中共的这种改造思想、改造再教育这种坚持绝食抗议的这种惨烈的抗争，实在是令我想你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很多很多人受到了震撼。我想张展他这种绝食抗争的这种惨烈的方式，是他不愿意我们看到他绝食本身，而是用这种方式，他要我们看到这种集权罪恶造成的这种深重的灾难，这是他的抗议。他希望我们不要忘记，不要忘记武汉的灾难，不要忘记这个威权每时每刻正在造成的灾难，也不要接受。
王建红女士，据报道呢，12月23号0时开始呢，陕西西安全市进入封城状态，全市小区单位封闭式管理，这是自去年武汉封城以来呢规模最大的一次疫情防控措施。 那么张展却因去年呢二月份新冠疫情初期报道武汉疫情爆发中心的情况，引来牢狱之灾。那么张展付出的代价是否值得？你的看法？
张展付出的代价是绝对的值得。现在的西安正在发生的事，去年武汉发生的事情，那么这种人道灾难是一直都在进行当中。因为这个制度不改变，像张展所说，中国的问题在于制度的问题，所以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我们来，每一个人都用自己看到的事情，敢于对自己看到的罪恶和不义发声，没有其他的办法。这种封锁期间，普通人遭到了多少不公的对待，他们有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声音发出来？没有人敢接受外媒采访的时候，那么这个国家是不是更像就是在白色恐怖当中更没有声音出来，更加真相不明，对吧？那么老百姓是不是就要承受这种病毒泛滥的后果呢？有没有人去捍卫他们的合法权利呢？有没有人能够说这些措施是不是过当呢？这些一刀切的方式是不是可以避免呢？死难者的声音能不能发出来呢？还有封锁期间，你有没有保证老百姓的食物啊、就医啊各方面的基本需求呢？所以在任何一场灾难到来的时候，我们更加需要张展这样的人，更加需要有法律知识的人，敢于说真话的人，不为当局所容，但是这是我们唯一能够在灾难横行的时候能够战胜灾难的，仍然是这样一些追求真相的人。
您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其实我们发出了很多的呼吁，那其实最近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圣诞节，我们也呼吁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外交官、人权官员能够向中国外交部、上海当局、上海监狱管理局提出要求，要求会见张展。因很显然，当局是切断张展与他的律师和家人的这种见面的机会，而且让他的情况完全不被外界所知。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么多外界的声援有没有一点点传到张展那里，有没有能够起到鼓励他的作用。所以我们特别希望西方国家外交官、人权官员能够向中国当局提出会见张展，尤其是他们本来就在上海的外交官员能够要求会见张展，哪怕是他们的要求得不到回应，他们也可以把这个公开说他们没有得到回应。然后我们也希望外交官能够到上海女子监狱外面拍一张照片，拿着张展的照片说我们与张展站在一起，我们关切张展的情况，问一句张展怎么样了，问一句张展现在能走路吗？他有没有得到最基本的医疗？上次我们知道他已经不能站立、不能行走，那他现在怎么样了？对，仍然希望西方国家能够，虽然在他们的呼吁没得到回应的情况下，能够不停止那种呼吁，而且不要忘记张展，一定要给他全面提供医疗救治，这些最基本的人道要求，要求让张展的律师能够见到他。让他的家人能够当面探视，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希望大家不要忘记张展。
谢谢你，王建红女士。
谢谢您。
以上是张展关注组发起人王建红女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美国达美航空公司日前一架飞往中国上海的航班在几经推迟起飞之后，中途突然返回西雅图，进退两难的回国留学生陷入生活困境。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再次提醒，疫情之下赴华仍应坚持非必要不出行。
达美 DL287 号航班原计划21日晚22点59分从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起飞，中途在韩国仁川停留，于23日22点10分抵达上海浦东机场。但是这架搭载着168名乘客的航班在起飞前因各种原因多次推迟起飞。在快起飞前，乘务员通知乘客，飞机上一位老人哮喘发作，不适合旅行，必须下飞机接受治疗。但是，在乘客等候了半个多小时后，飞机应该起飞时，乘客又被告知，飞机要加油。半个多小时后，飞机加完油时，时间已经到了22日凌晨。眼看就要起飞了，乘务员第三次通知说，起飞时间要推迟到22日15点，所有乘客被要求下飞机。在去酒店的大巴上，乘客们又被告知，该航班的起飞时间推迟到20点，而后又推迟到22点。在飞机于22点起飞时，航班号从 DL287 号改为 DL9891。然而，在飞行了大约六个小时，飞抵俄罗斯边界上空时，乘务员突然广播说，由于中国入境政策的突然改变，机上所有人的健康码不再有效，飞机必须返航。这架一波三折的航班，最后于23日早上重新降落在西雅图机场。不过，上海浦东机场有关负责人表示，这个达美航班并没有进入浦东机场，也没有入境中国，目前尚不清楚中国的防疫政策对该航班产生什么影响。有乘客怀疑，是达美公司内部出了问题。达美这个航班从起飞前多次推迟，到起飞后中途折返回西雅图，不仅给飞机上168名乘客带来很大的挫折和不快，更让那些返国的留学生陷入困境。有些留学生来自美国其他城市，有些留学生已经退掉了原来租住的公寓，卖掉了汽车。国回不成，返回美国又无家可归，有的还面临签证到期，可能在美国非法滞留的问题。中国驻美大使馆12月25日发表声明称，近日多班自美国飞往中国的航班延误或取消，某航空公司甚至出现航程过半后返航的情况，中国驻美领事馆已经向该航司提出严正交涉。声明提醒近期前往中国的旅客密切注意航班变化情况，提前与航空公司确认航班状态，并相应安排登机前双检测。如果重新安排行程超过规定时间，乘客需再次检测并重新申请健康码。中国驻美大使馆还表示，中国政府将敦促有关航空公司保障乘客的正当权益，并再次提醒，疫情之下赴华应坚持非必要不出行。
中国官媒新华社12月25号报道说，陈全国不再兼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马兴瑞任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另有任用。陈全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2016年以来一直担任新疆党委书记。与其前任张春贤主张的柔性治疆不同，陈全国担任新疆一把手之后，向习近平立下军令状，提出在新疆没有稳定一切皆为零的口号，采取高压手段，以反恐反极端势力为由，建立中国所称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对多达上百万新疆维吾尔少数民族进行所谓去极端化的洗脑教育。国际社会和人权组织称，这些中心是在教育营、拘留营。美国谴责中共迫害维吾尔少数民族，说这是种族灭绝，并对一些新疆官员进行制裁，其中包括陈全国。美国总统拜登12月23号签署了得到民主共和两党议员支持的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禁止新疆产品进入美国，除非企业能够提供明确且令人信服的证明，证明产品非由强迫劳动制造。接替陈全国的马兴瑞今年62岁， 2017年1月开始担任广东省省长，此前他曾多年在航空航天界任职。作为新任新疆党委书记，马兴瑞或可能在明年二十大上进入中共政治局，晋升副国级。
南非著名反种族隔离和白人少数统治的活动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德斯蒙德·图图主教去世，享年90岁。
南非总统希尔·拉马福萨星期天公布了图图去世的消息。他说，荣誉主教图图的去世是我们国家告别一代杰出的南非人的另一个丧痛篇章，他为我们留下一个被解放的南非。作为一名主教，图图毕生致力于宣扬以非暴力方式反对种族隔离，反对白人少数的暴政，于1984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在十年后，图图目睹了种族隔离在南非的终结，并创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揭露在南非白人少数政府在黑暗的种族隔离日子里所犯的暴行。图图大胆敢言，无论是在黑人还是白人心目中，他都被认为是南非的良心。这在一个分裂的南非，是对他信仰与和解精神的持久认可。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说，图图是一位无与伦比的爱国者，一位原则和实用主义的领导者，他赋予了圣经洞察力的意义，即没有行动的信仰是没有生命的信仰。拉马福萨说，图图是一个拥有非凡智慧、正直和无敌的人。图图不仅仅是位杰出的精神领袖，他还为公民权利奔走呼吁，直言反对不公正、腐败和压迫。南非开普敦圣公会大主教马克戈巴在缅怀图图时说，他希望地球上每个人都能体验到我们所有人如果真正相互尊重就可以享受的自由、和平与快乐，因为他敬拜上帝，他不惧怕任何人，在任何地方无论是谁犯下错误他都敢于指出。1990年，南非反种族隔离政治家纳尔逊·曼德拉从监狱获释后，第一个自由之夜就在图图家中度过。在图图主教的支持下，曼德拉于1994年成为南非首位黑人总统。图图主教去世后，世界政要纷纷表示悼念。英国首相约翰逊说，经闻图图主教去世万分悲痛，他是反对种族隔离和建立新南非斗争中的重要人物，他的精神领导力和真情流露的幽默将被世人铭记。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说，图图主教完全致力于为更大共同利益服务他的兄弟姐妹，他是位真正的人道主义者和不懈的人权倡导者。图图在79岁时宣布正式退休，但是他仍继续在 LGBT、气候变化等重要议题上发声。1990年代末期，图图被诊断罹患前列腺癌，最近几年曾多次住院，医治与癌症治疗有关的感染。南非总统府没有提供图图去世的死因，南非政府尚未公布图图主教的葬礼安排。
继香港最高学府香港大学移走摆放校园的六四象征国殇支柱之后，摆放在中文大学超过十年的民主女神像以及岭南大学的六四浮雕等也分别被移除。中大表示从未准许雕像在校园展示，岭大则表示相关物品可能构成法律或安全风险。创作者华裔艺术家陈维明表示，如能成功追逃，会把作品运送到美国加州展示。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报道。
原本摆放在香港中文大学广场的民主女神像，星期五清晨被校方移走，有清洁工人在原本放置雕塑的位置洗刷地面。很多中大学生及校友收到消息后赶到现场，有人在昔日雕像位置摆放蜡烛和照片。 并向途经的学生派发介绍民主女神历史的小册子。中大校友兼2012年学生会会长杨正先表示，民主女神像象征中大人求真和守护公义的风骨，对雕像被移出感到伤心。他表示会收藏好在附近草堆拾到的雕像碎片，期望他日民主女神重返中大时把碎片拼上。中大表示，学生会在2010年申请在校园展示雕像，校方不予批准。中大从未准许展示雕像，也没有任何组织为雕像的维修及管理承担责任。由于曾参与安排展示雕像的支联会及中大学生会已解散或没有实际运作，中大作为校园管理者，经内部评估后决定移走雕像。校方没有交代雕像移除后存放的位置。跟民主女神像同年来到香港的六四浮雕，星期五凌晨也从岭大梁球俱楼外的空地被移除。保安员在场以强光照射拍片的学生，并连同工程部人员把浮雕拆建移至储物室。浮雕原有位置被校方以围板围封，地上遗留碎片。学生会中庭的民主女神画像早上被涂上灰色油漆覆盖。岭大发言人表示，大学最近重新检视和评估校园内可能构成法律或安全风险的物品，为保障大学社群整体利益而做出决定。岭南大学学生会代表会临时行政委员会主席唐建乐向媒体表示谴责、失望和遗憾。
要谴责的就是说六四浮雕同埋民主女神像。
唐建乐说，六四浮雕和民主女神像是当年六四事件的象征，具有历史传承和纪念价值。岭南大学校方在凌晨五点，大家还在宿舍熟睡之际，采取行动，鬼祟而可耻，静悄悄的，好像做贼一样。六四浮雕是当年学生会师兄师姐与当时岭南大学校长陈玉树商讨后同意永久摆放，如今被移除。校方愧对已故陈玉树校长对学生会的承诺。民主女神像和六四浮雕均由现居美国加州的华裔雕塑家陈维明创作。陈维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连同香港大学的国殇之柱，香港三个六四重要标记两天内相继消失，并非偶然。
所有的东西的清除呢，都是有一篮子的很明确的一个计划，推进的计划。我认为不是香港中文大学想抹去这个历史，也不是岭南大学的校方，是应该他们受到了不可控制的中共的压力，雕塑上面都有中共暴政镇压民主运动的痕迹，所以说他们的压力是大学是不可抗拒的。
他批评中大和岭大处理失当，
应该跟我有所联络和沟通，是吧？然后找到一些专业的雕塑家啊，专业人士来进行拆除的现场进行就是指导，而且现在到哪儿去都不知道。我作为这个作品的持有人，那么我是有权利向他们寻求法律方面的责任。一个可能是校方的保安啊，那么如果是他们拆，那么我就追求校方的责任；如果是政府，那么我就会追求政府的责任。如果他们有资产的话，那么我会让美国的律师法庭通过这个打官司冻结他们的资产，寻找赔偿。
陈维明回忆说，民主女神像和六四浮雕分别在2008年和2009年创作，曾在美国多个大城市和美国国会展出。2010年应香港支联会邀请运送到香港展出时，一度被警方没收。
当时香港呢也想为难这个雕塑，说一开始查毒啊，说这个集装箱可能有毒，
我们查了没有，那么那放行以后就在铜锣湾进行转出的时候呢，香港那个警察就来没收这两个雕塑，他们呢就在六十的前一天把这个作品呢还给了智联会。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呢，他们非常的勇敢，他们在六四晚会的当天呢，就是纪念会的当天晚上给我打电话说，这个雕塑啊转出以后可不可以永久的在我们雕那个香港中文大学进行转出。
当年中大校方一度阻挠民主女神像在校内摆放，引起舆论强烈反弹。其后继任校长的沈祖尧发出公开信，表示中大一直坚守言论和学术自由的宗旨，对不同见解和意见保持兼容并包的开放态度，在处理摆放民主女神像的问题上也同样秉持这种开放的态度。
当时的中文大学的校长呢，他是不欢迎这个雕塑，他是害怕共产党会给他一种压力啊，给他难堪，所以说他不欢迎啊。但是呢在学生和老师的压力下呢，他也就默许了，就也就进去了。我记得大概过了一年以后呢，就是新上任的校长啊，他有个公开的发言，他欢迎这个雕塑，他就发了个声明，就是说他愿意接受是这个雕塑，认为香港中文大学是学术是自由的，表达是自由的。
位于美国加州南部的自由雕塑公园由陈维明创办，他盼望民主女神像和六四浮雕最终能在那里展示。
这两个雕塑如果他们现在不想再继续展出陈列的话呢，希望他们好好的保护好这两个雕塑，完璧归赵啊，回到就是这个雕塑家本人的手里啊，安全无恙的，没有被破坏的，没损坏的情况下回到美国，那么在我们自由雕塑公园呢继续展览给来往于拉斯维加斯旧金山洛杉矶的那些游客呢，继续可以看到这一段中国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历史。
旅居美国的民运人士郑存柱当年是民主女神基金会的成员，参与了民主女神像和六四浮雕的制作和运送等事宜。他认为两家大学的举动说明港版国安法下的香港已经失去自由和法治。
共产党破坏了香港的民主自由的传统，通过颁布这个国家安全法，通过所谓的选举制度的这样的一个完善，通过种种的手段，就是把一国两制完全破坏殆尽。所以说呢，香港的民主自由法治已经完全不存在了。对这三件艺术品的这样的移除，他们试图抹去香港人每一年坚持纪念六四，他们企图的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抹去这样的一个记忆，要掩盖自己在历史上曾经犯下的罪行。所以说他们通过取消六四维园的纪念活动，通过移除这样的一个跟六四相关的，通过关闭六四纪念馆等等，通过这样的手段，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企图抹杀过去在1989年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犯下的这样的一个罪行。
香港其他高校的六四雕塑的去向也引起关注。城市大学星期五仍然展出民主女神像，但城市大学学生会向网媒立场新闻透露，已收到校方口头警告说摆放雕像可能违反港版国安法，加上批准摆放的文件已经过期，因此要求学生会自行搬走女神像。摆放在理工大学的民主女神像两个月前出现裂痕，经过维修后学生会原本打算重新展出，但学生会会长表示，由于情况变得复杂，需要考虑后果，正等待校方发出书面通知，预计最终会按要求回收民主女神像。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偷逃税款 6.43 亿元，少缴税款 0.6 亿元，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 13.4 亿元。曾经叱咤风云的中国直播带货一姐薇娅已退下神坛，遭全网封杀。此次薇娅出事，在引发关于明星艺人偷税漏税讨论的同时，也让人们对直播带货行业的乱象丛生有了更多的关注。有分析认为，此次薇娅被罚可能还涉及背后的更深层次原因，而此次税务部门的出手也让人怀疑直播行业或将是中国近期一系列大规模整顿行动中的最新目标。美国之音记者帅方报道。
13.41 亿也就听着很多，好像遥不可及，其实只要认真踏实，有脑子肯努力，假设月薪5000，也就22000多年就挣到了。中国网友在直播带货一姐薇娅受到巨额处罚后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在2021年的最后一个月，火遍全中国的直播带货行业以另一种方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因为中国税务部门星期一对中国网络直播带货主播薇娅做出了税务行政处理处罚决定。36岁的带货一姐薇娅是中国直播带货领域的标志性人物，她的直播间从小到日常随处可见的各种日用品，到大到翱翔天际冲出云霄的火箭，可谓无奇不有，无所不卖。在今年双十一的预售活动中，薇娅直播间销售额达到了 82.52 亿元。中国浙江省税务局在一份声明中说，浙江省杭州市税务局稽查局查明，网络主播黄薇在2019年至2020年期间，通过匿名个人收入、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虚假申报等方式，偷逃税款 6.43 亿元，其他少缴税款 0.6 亿元，依法对黄薇作出税务行政处理处罚决定，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 13.41 亿元。13.41 亿元的天价罚款立刻引起了各界的广泛讨论，一位微博网友对薇娅提出了批评，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有些人真是不知足。还有一些网友更是调侃说，说实话，需要交的钱我就算从猴开始赚都赚不到。原定于星期一晚七点的薇娅彩妆节直播随之悄然取消。根据互联网上流传的图片，薇娅事业部信息通知群已发消息通知员工先行回家休息，后续安排也会尽快通知。薇娅随后在微博上发表了道歉信，称在配合税务机关调查的同时，也已针对税务问题进行自查，发现自身确实在税务上有违反税收法律法规的行为，对此深感愧疚，并向公众致歉。他还在道歉信中表示，再次向社会、向一直支持信赖我的用户致歉，错了就是错了，我愿为我的错误承担一切后果，对不起。对于薇娅的道歉，中国民众似乎并不买账。网红明星动不动都是几亿几亿的，刷新了我的三观。一位名叫大北瑶的新浪网友说，赚这么多钱还偷税漏税，我们一个月几千的工资都是必须交税，这公平吗？就在薇娅道歉后不久，她便遭到了中国当局的全网封杀。新浪微博称其账号因被投诉违反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现已无法查看。其抖音号、小红书、淘宝直播间也相继被封，其网络诚信宣传大使的称号也于星期二被撤销。中国直播带货一姐似乎就此退出了历史舞台。由于电子商务的兴起，直播带货近年来可谓火遍中国，直播带货及直播娱乐行业在直播的同时带货，其形式在不断变化。除薇娅、李佳琦等头部主播外，明星偶像也会在各大平台直播间现身。中国电器企业格力的总裁董明珠等许多知名企业 CEO 也纷纷下场带货。然而直播带货这一快速发展的行业也是乱象丛生，目前直播带货的收费模式大致分为坑位费加抽成以及单纯抽成两类。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日前报道说，有时高额坑位费和抽成正在吞噬企业的利润空间。报道说，有一些主播在收取105万元坑位费后，只为商家带来20多万元的销售额，还有的主播坑位费高达6万元，整场销售额却不到400元。除坑位费外，由于一些头部主播过于火爆，一些小型企业可能不得不通过第三方来与这些主播沟通合作，进而额外衍生出可能高达数十万的黄牛费。报道还说，还有不少企业还被迫加入了比拼炒低价的恶性直播带货生态， 不拼低价可能会错失流量，影响销售，但持续拼低价，企业早晚会入不敷出。长期研究中国的市场营销专家艾希利在电子邮件中回复说，对于消费者而言，虚假宣传和售后服务会影响消费者的体验。他写道，直播电商的平均退货率在 30% 至 50%， 反映了消费者的不满。他还提到，伪造数据和倒卖订单的行为破坏了消费者品牌和平台之间的信任。除以上问题外，偷税漏税毫无疑问也是乱象之一。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在接受中国官媒人民网采访时表示，直播带货作为新兴的经济业态，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但随着直播带货规模日益壮大，网络带货主播的税收遵从意识亟待加强。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哈夫鲍尔则对美国之音表示，其实对于逃税指控是否属实，外界很难判断。中国金融学者贺江兵则说，此次在这个时间点因偷税漏税惩罚薇娅，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他说，
现在呢，他是地方各级财政遇到困难，以前都叫放水养鱼吧，他这个呢是以前好过的时候大家都不在意，就是说以前的包括叫淘宝啊、天猫啊、美团啊，他们的可能开了个平台，京东，他都不涨收费啊，不涨收费，因为你可以带动实体经济的发展，带货都是拉动实体，但是现在没钱了，各级财政，特别是地方政府没钱了。为什么地方没钱了？因为地方房价的下跌，房地产企业也活不下去了。以前他还是放水养鱼，他觉得不能杀鸡去了，但是现在哪没有了，他就要杀鸡了，就是这简单说就这么一个背景。
路透社曾援引一组数据报道说，中国房地产行业的疲软可能在今年第四季度仍在继续，因为11月的数据显示，由于需求低迷，开发商流动性压力大，债务负担增加，房地产行业的房价、成交量、投资和开工率全部都陷入负增长。贺江兵还说，
他跟范冰冰还不一样，他跟偷税漏税不一样，因为你以前他有这个，你是可以允许他的，也没说那是偷税漏税，从来没说过，他在一个灰色地带，但是现在他等于是收紧，如果不是没有钱，财政不是特别困难，他不会拿这种人来说事儿。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力也表示，现在中国经济疲软，政府也需要钱来增加税收。中国投资人、电商网络专家丁晨玲在一篇文章中评论了薇娅事件，他写道，薇娅的成功绝不是他个人的成功，翻开薇娅公司背后的股东结构，主要是阿里和联想系，薇娅是被看不见的手推上去的，他的存在隐含了多少纷繁复杂的利益方，外人谁也不知道。在此次薇娅被罚的一个月前，中国税务部门还对另外两位主播朱晨慧、林珊珊进行了处理，杭州市税务局对二人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拟罚处一倍罚款。朱晨慧被罚 6,553.31 万元，林珊珊则被罚 2,767.25 万元。而就在星期四，中国另一位头部主播李佳琦遭浙江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点名。浙江消保委说，淘宝平台的李佳琦、抖音平台的杯杯兔直播间内分别发现一批次和两批次商品标签不规范问题。早在今年3月，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因直播带货等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且壮大，便制定出台了《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办法制定了一系列规范交易行为、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保障消费权益的具体制度规范。中国官方称此举对完善网络交易监管制度体系、维护网络交易秩序等具有重要意义。艾希利表示，中国未来的直播电商行业将会呈现去中心化趋势，中小主播或将会有更多的机会发展和提供各种服务，平台的流量支持策略也可能得到调整。路透社则在一篇报道中说，作为带货主播的薇娅代表了随着中国电子商务繁荣而兴起的新一代网红名人。近年来，政府部门已经对电商领域的多个层面加强了监管审查。 报道还说，薇娅被罚是中国一系列大规模整顿行动中的最新案例。这场整顿行动最初针对互联网科技巨头，不过后来又扩展到私人教育、社交媒体平台和网红文化等领域。有分析人士认为，对薇娅等人的处罚可能也是政府正式将目标对准直播带货行业的信号。哈佛鲍尔表示，这是习近平打击中国科技公司的延续，对于中国的繁荣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遗憾的发展。英国《卫报》在星期二的报道中说，对薇娅的处罚正值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要实现共同富裕之际。分析人士表示，共同富裕旨在减少经济不平等，其中的一部分是通过控制娱乐和科技行业的过度收入。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力也说，国家处罚直播播主是在共同富裕的大背景下展开的，政府盯上头部直播带货主播还能起到整个行业的清理作用，除此之外，这种做法也能带来相当大的公众效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中国陕西省西安市无预警的从星期四12月23号凌晨0时开始全面封城，全市1300万人的生活被迫按下暂停键，并进入封闭式管理模式，仿佛重现去年初封城的武汉市景象。随着确诊数超过200例，突如其来的疫情让这座古城措手不及，当地市场、卖场出现恐慌式抢购，个人手机的健康码程序也大宕机，导致上万人无法如常上班和通勤。中国官媒更罕见的言辞批评西安应变不力。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顾展龙台北报道。
中国的新冠疫情再度蔓延，陕西省西安市自12月9日爆发首例本土确诊病例后，本周三12月22日起疫情激增，连三日的单日确诊病例高达2位数，至今已累计确诊数达235例。西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于周三12月22日下午4时起对全市交通进行严格管控，禁止无特殊原因的市民出城，也不准外地车辆及人员进入西安。接着从周四12月23日零时开始，全市进入封城状态，非生活必需场所纷纷停业，全市小区单位也采封闭式管理，这是自去年武汉封城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疫情防控措施。封城消息一出，多数居民赶往超市恐慌式采买，从微博百度转载的不少视频中可以看到人们爬上菜摊抢菜，超市也大排长龙，还有不少人为了抢购起口角，少数抢到肉的人骑了机车就狂奔回家，而晚了一步的人就只能望着空空如也的食品价心叹。这景象如同新冠疫情爆发初期于2020年1月23日封城的湖北省武汉市一样，街景一夜空荡，人心惶惶一般。在微博上搜索西安封城的消息，多数来自西安的网民叫苦连天。有网友贴文说，封了封了，高铁站不让进，一个人都不让进。也有网友留言称，封城第一天我快疯了，这跟坐监狱有区别吗？更多人担心缺粮，有网友反映，封小区就封小区，我买的蔬菜水果都不给我送了，是什么情况？真是大无语，就是送到小区门口自提都不行了，上哪买菜？也有网友说，封城第二天不能出校门，停水停电，没有饭吃，还得上网课。另外抱怨西安当局防疫不力和无预警封城，措施规划不佳者也大有人在。有网友讽刺说，费解、奇葩、可笑三个词送给西安管理者。也有网友怨声载道的说，一天一变的政策就像是大转盘，不管指到哪儿，反正都在意料之外。针对封城，西安市民张女士说，消息来得太突然，让她措手不及，而且她知道得太晚，根本抢不到食物。张女士告诉美国之音，
昨天我都不知道，我知道的时候都6点多了，后来我听别人讲，昨天市场上的东西基本上都叫抢光了。
而住在西安市偏西北方莲湖区的石先生则说，他一到大卖场就看到比平时暴增几十倍的人潮流量，大家都赶在封城前要抢买物资，所幸卖场补货补得快，倒不至于买不到东西，只是人太多，结账处陷入排队长龙，苦不堪言。石先生告诉美国之音，
排队的话主要是结算特别慢，因为呢人流增加了几十倍以后，就是买的东西半天结不了账，我结完账的话前后大概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开始结账。
西安当局之所以壮士断腕临时决定封城，主因是中国国家卫健委于12月22日通报全中国新增100起新冠肺炎确诊个案，其中71例的本土个案中有高达63例的确诊病例来自陕西西安。西安市当晚全市进行第二轮的核酸筛检工作，另发现127例阳性。根据官方研判，此波疫情共有三条传播链，分别来自当地酒店、门诊与大学。西安疫情更外溢至五个城市，包括北京、陕西咸阳、延安、广东东莞及河南周口市。专家分析，西安疫情已进入高峰期。西安全面封城后，咸阳机场的国内和国际航班全面停飞，绕城的高速道路也逐一封闭，禁止车辆驶入。全市长途客运停驶，部分出城的火车班次也停驶。西安市民需持48小时内的阴性证明并向政府报备后才能出城。而服务业方面，风景区、电影院以及 KTV 等娱乐场所全面关闭，诊所暂停开业，餐厅也减少内用。随着封城，整个西安古城原本熙攘的街道瞬间变得一片荒凉，1300万人的生活仿佛按下暂停键，如电影的末日景象。根据当地政府的规划，封城后每户家庭每天只准一人外出采购生活物资，其他家庭成员除非在疫情防控、城市转运保障和市民生活密切的相关行业工作外，一律禁止外出，外出需持单位、社区开具的证明。西安市民张女士表示，封城后各地进出的手续变得繁琐，大多数人也只能关在家里防疫。张女士说，
我们这儿都不让出门了，现在就是全员做核酸嘛，然后两天一家派一个人出去买菜，买点生活必需品，就是这样。唉，这没办法，有的好像也不好说，出去人家不让出，好多事情就没办法办嘛。
西安市民石先生也说，出个门要有核酸报告，要绿码，还要有行程卡，相当麻烦。因为政府严控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大幅降低民众在外群聚传染的机会。石先生说，
现在的小区不能自由进出，比如说你要进小区的话得拿48小时的核酸报告，还有那个绿码，再一个你的行程卡没有来自于高风险和中风险地区的，这是必备的条件。然后进入小区之后得量体温，然后一切正常的话还得再登记，这个事儿做完以后你可以进。
西安封城不仅市民叫苦连天，就连官媒中新社旗下的中国新闻周刊都发文批评。该周刊于周三12月22日发布一篇专文，名称为拷问西安疫情，千万人口重症应急表现何以如此，重批西安市防控失败引发混乱。该周刊指责西安市当局无法查清传播链，而地方医疗单位的人力也不足以因应临时执行的大规模检测，让市民在寒风中排队苦等数小时，其中部分的核酸筛检站的系统甚至宕机，导致采集到的样本全数作废，最后只得另发通知要求市民二度检测，让民众陷入失序的混乱。西安市民张女士就深受其苦。张女士说，
早上我去排了一次队没坐上，下午我又去了一趟又没坐上，刚才都六点多那会儿我下去了，又排了一个小时多队才坐了。外面很冷，大家都在那排队，有些地方是做核酸的人敲门到家里了，家里头所有人都一坐不让出门，我们这边让出门，让你自个儿排队，好像一个小区一个样。
继官媒批评西安的疫情防控不理想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也针对西安市的核酸检测组织不严密、样本送检不及时、检测样品调度不精准等问题进行查处，并问责四个基层党组织和单位，以及惩处相关责任人共26名。疫情再起，除了西安市民生活陷入困境外，西安作为中国半导体、汽车、设备制造和新能源等行业的重镇，市场也担忧疫情若持续延烧，恐引发晶片、汽车产业等产业供应链的危机。韩国三星唯一生产闪存芯片的海外工厂就设在西安，该厂投资额超过250亿美元。三星表示，目前西安厂营运暂不受影响。而中国民营汽车大厂比亚迪也在西安布局乘用车、商用车和轨道交通等全产业链的业务。比亚迪坦言，封城对其生产有影响，正在积极协调应对。 从事汽车零件的台商石硕工业近日宣布西安厂停产，130名员工停工。石硕工业发言人连荣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目前工厂启动内部管理机制来应变疫情，但若疫情在短期内无法得到控制，恐将执行备案计划，可能将生产移至千里外的江苏省无锡厂。连荣毅说，
在未来的出货，如果说有需要，我们会启动异地生产备援的计划。异地生产就是在另外的地方执行所谓的生产，再交运给客人，这个都要跟客人达成共识才能去进行处理，不能有营运中断的风险，所以这个本来就是公司要去做长期规划跟考量。
对于此次封城，外界一度质疑，西安市在过去两周累计确诊病例不过235例，为何不能划出污染区来精准防疫，非得大举全面封城。根据北京日报周四12月23日引述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社区防控专家吴浩指出，西安最新一轮的核酸普筛结果显示，不少阳性病例出现在封控区外，分布已经太过广泛，而且还出现病例外溢的现象，所以封城成为唯一最安全的选项。吴浩表示，当出现多源头不明的点状小区传播时，就应当机立断，想办法先让城市安静下来，稳定紧张形势。吴浩称，目前中国疫情防控处全链条精准防控的动态清零阶段，疫情防控最理想的状态是主动和快速发现感染源，迅速进行疫调，并对相关人员和区域进行快速管控，控制波及范围。当新增确诊病例回归到同一传播链上，感染源相对清晰时，才是可以解封或松懈的时候。西安居民石先生说，尽管封城当天一片混乱，不过相较于去年年初的封城，市民已经有经验了，也比较不会过度恐慌，尤其很多人和他一样已经打过三剂的疫苗，他有信心两周隔离期过后，西安或可解除封城。石先生告诉美国之音，
已经这都两年时间了，人对这个新冠疫情啊跟以前不一样了。刚开始那阵啊，那是确实慌，因为你也没有疫苗，没有什么特效药，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怎么回事。现在这都两年了，疫苗该打的都打了，药现在也有，口罩呢现在也没有像去年刚开始那阵，哇塞你都买得不到，现在还到处都是。所以这些就不存在了，这样的话人的心情就好多了嘛。
美国之音记者顾展龙台北报道。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星期六播出的一次采访中表示，西方国家应该联合起来对抗中国，以防止北京利用商业利益在西方制造分化。
特鲁多说，随着西方国家在中国争夺经济机会，中国一直在操弄西方国家，使他们彼此分化对立。他在接受加拿大环球电视采访时表示，我们一直在竞争，而中国不时以一种开放市场的方式，竞争的方式非常巧妙地让我们彼此争斗。他说，我们需要更好的共同努力，保持强大，这样中国就不会从不同角度分裂分化我们。自从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2018年在美国引渡令下被加方逮捕以来，加拿大和中国的关系一直紧张。中国随即拘留了两名加拿大人，但不承认加拿大政府对北京实施人质外交的指控。孟晚舟今年9月与美国检察官达成协议，结束了引渡斗争，两名加拿大人在协议达成后数小时内获释。即使在孟晚舟被捕之前，加拿大人对中国人权的一再质疑就已经激怒了北京，两国关系一直没能走得更近。本月早些时候，加拿大表示将与盟国一道对二月份在北京举行的2022年冬季奥运会进行外交抵制，以向中国发出不满其人权记录的信息。
美国总统和第一夫人
在圣诞节发表声明，祝愿美国和全球庆祝耶稣诞生的所有民众圣诞节快乐。
拜登总统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25号发表声明，祝愿美国和全球庆祝耶稣基督诞生和希望与重生承诺的所有民众圣诞节快乐。声明说，在这欢乐的时节，我们受到无数美国人的激励，他们提醒我们，我们珍惜的东西团结了我们，跨越了距离、时间甚至疫情的束缚，信仰、家庭和友谊， 热爱艺术、学习和自然，感激服务和社区，团结与和平，这些都是来自心灵的礼物。声明说，回顾这一年，我们看到你们所有人展现出的勇气、性格、坚韧与决心。你们通过大小方式愈合、安慰、教导、保护并服务。在我们照料彼此时，你们知道从对我们共同拥有的时间和善意的礼物的感激中能够收获良多。你们一次又一次地展现出我们的分歧是何等的珍贵，我们的相似之处是何等的无尽。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